下面的讲题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圣经中的专用术语，其中蕴含着深远的意义。圣经创世纪讲述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历史之后，就论述罪恶、痛苦与死亡是怎样进入世界的，而后预言上帝将要借助女人的后裔，最后消灭一切祸害的根源。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形象的主要属性就是他的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上帝就是爱。圣经还告诉我们，上帝的爱就是他的荣耀。古代的摩西曾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应允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上帝的恩慈就是他的荣耀，也就是他的形象。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其目的在于使人都具有他的恩慈，也就是他的荣耀。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以赛亚四十三章七节。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表现他的爱，使爱的气氛弥漫于全世界，这也就是上帝的荣耀普照寰宇。然而真实的爱是以自由为基础的，上帝造人必须是真正自由的，既能服从他也能违背他。有了自由，人才能培育完美的品德，表现上帝慈爱的形象。故此上帝造人之后，先给他们经受试验的机会，要人因爱上帝而遵守他的诫命。这一道诫命记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段经文所说的分别善恶，它的原文是知道善恶，也就是体验善恶。这里所说的善包括一切真善美，而恶则指假恶丑。上帝要人体验真善美的事物，却不要人受假恶丑事物的污染和同化，所以吩咐人不可吃知道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是生命的泉源，诗篇三十六篇九节说，在你就是上帝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人要享有永生，就必须同上帝保持紧密的联络，违背了他就自绝于生命之源。故此上帝用一道简明的禁令作为人因爱他而顺服他的试验。只是知道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与其说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不如说这是违背上帝的自然结果。创世纪很早就提出知道善恶问题，这说明在上帝创世之前，假恶丑的东西已经同真善美的东西一起存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假恶丑有一个化身叫做撒旦和魔鬼。以赛亚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和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二到十九节记述撒旦的由来。这些经文说明一切假恶丑的事物和他们的化身魔鬼都是有始有终，而且注定要被上帝彻底消灭，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九节。与此相反，上帝和一切真善美的事是无始无终自有拥有的，请看出埃及三章十四节。永恒的真善美同短暂的假恶仇正在进行着激烈和残酷的斗争，这斗争的焦点就是本文的命题，女人的后裔。而圣经启示我们，这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这样看来，圣经的头三章开宗明义地把上帝创造天地、罪恶进入世界的历史和耶稣基督降世消灭罪恶的预言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而这有关女人后裔的预言拉开了善恶大斗争的序幕。故事是这样讲的，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一段话记在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这也是人类始祖开始犯罪的故事，他们犯罪是在蛇的诱惑之下，而蛇指的是魔鬼。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迷惑普天下的工作从他迷惑头一个女人开始，正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所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撒旦的策略是在上帝防线的薄弱点女人身上实现突破，成功之后他就利用女人把男人也拉下水，结果人类就沦为魔鬼的俘虏。慈悲的天父绝不容忍人类丧亡，却立即加以干涉，向仇敌撒旦宣布，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是圣经第一次使用仇字，这种仇恨罪恶的心理是上帝借他圣灵使人重生和成圣的工作。这个种植在人的心灵深处，使一切曾被撒旦俘虏的人可以恢复基督的圣洁形象。对于一切接待耶稣为心中之主的人，圣经既有如下的应许，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四十五篇七节。仇恨罪恶和喜爱公义的心理是上帝真教会的特征，同时圣经常把上帝的真教会比作一个贞洁的妇女。启示录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时又来了那与女人彼此为仇的蛇，出现为一条大红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大红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这段经文吐出了撒旦对基督的刻苦仇恨，竟想把它吞吃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难道他能被撒旦吞吃吗？应该认识到基督同撒旦的斗争不是武力的较量，如果基督要用武力击败撒旦，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基督同撒旦的斗争不是武力上的斗争，而是道义上的斗争。撒旦曾把天下的万国指给耶稣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路加四章六到七节。这些话说明撒旦早先背叛上帝时所存有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的野心，在人世已经大体实现了。在他所统治的天下，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凡照此原则办事的，就是向这世界的王下拜了。上帝的儿子降世，是要从魔鬼手中夺回他篡夺的王权。作为万王之王，基督宣告他在地上建立的天国的纲领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五章五节。地图指地球，就是全世界。基督声称在他掌权的天国里，只有温柔的人享有生存的权利。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约翰十八章三十六节。又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二十六章五十二节。既不打仗也不动刀，这种人处于当今世界必是吃亏挨打的，岂不是吗？耶稣是被杀的羔羊，他的门徒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被刀杀、受穷乏、患难、苦害，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耶稣说，他们不属这世界，他们指门徒，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翰十七章十六节。因为这世界的王现在还是撒旦，不是基督。现在基督的真教会是被罪恶的世界包围了的真理的堡垒。撒旦既不能使基督屈服，就疯狂地向他的教会进攻，他采用的战术不外乎摧残、渗透、腐化。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十七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魔鬼以这一批守上帝诫命的人为发怒和进攻的目标，因为他们是耶稣训练出来的精锐部队，他们不服从这世界的王，专心顺服上帝，遵守全部十条诫命，所以是最后击败撒旦的主力军。这批忠心顺服上帝的圣徒 虽然人数不多，但主却以他们为天国的成员，应许他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十二章三十二节。正因为上帝要把国赐给他们，魔鬼就集中力量向这个小群进攻，除了设法在地上消灭、瓦解和腐化他们之外，他还在天上控告他们的罪行。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撒旦是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出他们所犯的罪，证明他们不配做天国的子民，而是撒旦王国的成员。耶稣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撒旦说他们全属这个世界。这样在天父的审判台前，撒旦是原告，圣徒是被告，耶稣是中保，是圣徒的辩护律师。他承认这些被告的圣徒犯过许多罪，然后他举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双手说，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撒旦无言可答。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弟兄靠羔羊的血在天上胜过撒旦，而在地上胜过他，是因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同撒旦作战，要以攻为守。属灵的斗争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说，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谓救自己和救听你的人，并不是说靠传道得救，而是说凡是积极为主做见证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七章三十八节。自己的心灵常受生命活水的滋润，这种属灵的操练必能增强抵抗试探的能力，创造坚持到底必然得救的条件。弟兄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胜过撒旦，在于这个道能把撒旦王国的人拉出去，壮大天国的队伍。这正是耶稣交给使徒保罗的任务。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这意味着激烈的斗争。撒旦绝不甘心看自己的部下归向上帝。在这场斗争中，上帝是很公正的，他既不勉强人归向他，也不准撒旦控制人的自由意志。上帝尊重他所赐给每一个人的自由和理性，故此要每一个人自己决定何去何从，同时给予诚恳的劝导。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上帝既是公正的，也是民主的。古以色列民多年由上帝选派的士师，就是审判官治理。及至撒母耳做士师时，他们要求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君王的统治。撒母耳不高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上八章六到九节，上帝向来是尊重人的自主权，如果有人厌弃他，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总是不勉强，但总要向他们指出后果。他只悦纳人们乐意的侍奉和诚心的崇拜。由此可见，善恶之争是赢得人心的斗争。上帝运用他慈爱的吸引力，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可惜啊，十一章四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被钉十字架，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撒旦用的手段是利诱，他曾对耶稣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路加四章六七节。圣经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一章十六节。上帝的大能是通过人的理性，使基督的爱激励人心，叫他们看明真理，自觉自愿地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这是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头，决定了他的命运。弟兄所见证的道使许多罪人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从地上被举起来的耶稣果然吸引了万人来归他，上帝的慈生爱索果然比撒旦财力和荣誉的诱惑力强大百倍，牵引着大批罪人来在上帝面前下拜。创造主的神圣形象和耶稣的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心理，逐渐地在他们身上恢复起来了。这样，基督与撒旦之间的斗争行将分晓，撒旦被全宇宙，包括他自己的喽啰们唾弃的日子快到了。那时，众人所目睹的结局，不是撒旦所梦想的。由他把女人的后裔活活地吞吃下去，而是女人的后裔因在十字架上流血而给那骨蛇以致命的创伤。启示录二十章十十四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